中国外长在 APEC 峰会前夕访问菲律宾，谋求改善双边关系。奥巴马总统承诺2007年离开白宫后仍将继续参政。缅甸反对党全民联势将胜选，外界关注军方是否接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10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外长访问菲律宾，寻求 APEC 峰会不谈南中国海问题，我们有来自马尼拉的连线报道。日本继续关注两岸领导人历史性峰会，美国之音在东京为您介绍详情。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访问美国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来自台北的报道。加拿大世界小姐冠军林耶凡可能失去在中国参加世界小姐决赛的资格，林耶凡小姐的专访将带您了解其中的原因。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预计将压倒性赢得星期天的议会选举，全民联在1990年的大选中也曾大获全胜，但当时的军人统治者拒绝承认，并把全民联领袖昂山素季软禁在家。不过这一次呢，全民联的支持者乐观地认为军方将允许全民联掌权，因为总统吴登盛已经答应尊重选举结果。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仰光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夜间，人们在全民联总部外欢庆，这样的场面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来说有些为时过早。同天早些时候，他对大家说，现在就宣布胜选还太早，但他承认胜利必将到来。
我觉得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或猜出了选举结果。
全国民主联盟总部的官员预计，他们将赢得至少1/3的议席。如果预言成为现实，这不仅是历史性的胜利，并且将大大削弱缅甸军队的立法权。议会中25%的席位自动留给军队。
昂山素季可以跟军队建立起关系，所以我100%相信，如果全民联能组建政府，他能够对必须对军队保留1/4议席的规定做出一些改变。
究竟会发生什么很难说，不过变化肯定会发生的。所有缅甸人民多少年来都在盼望变化，如今我相信我们希望看到的变化到来了。
在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看来，全国范围的投票几乎完美无瑕。
2015年大选是和平的，可以这样看，大选得以和平成功的进行。
国际观察员从星期二开始发表他们的看法，不过总部在美国的国际共和研究所的主席说，最终的裁决将由缅甸人民做出。
如果他们相信结果，如果他们认为这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愿，那么选举就是进步，就是向前迈出了一步。
据估计，选民总共投下了3200万张选票。选务官员说，选票有可能要到星期日才能统计完毕。美国之音赫尔曼，仰光报道。
韩国星期二说，他希望缅甸新政府将继续该国发展和门户开放政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说，韩国政府希望缅甸大选的历史性结果为缅甸政府继续其发展改革和门户开放政策奠定基础。我们将与缅甸政府密切合作，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在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最近在新加坡的会晤时，韩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俊赫说，韩国政府欢迎中国大陆与台湾为改善海峡两岸的关系所做的努力，我们希望借此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发展双方关系。就在中非两国，中国和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归属争执不休之际，中国外长王毅正在菲律宾举行双边会谈。 几个星期前呢，荷兰海牙的一个法院裁决他有权审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对中国提起的诉讼，但中国拒绝承认或参与这个诉讼。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在确认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到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派外长王毅到马尼拉磋商习近平访问的细节，并谋求与菲律宾改善关系。马尼拉此前表示，这次峰会的主题是建设包容的经济，而不是讨论政治问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APEC 主要是讨论啊亚太经贸合作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有共识的，有共识的。据我了解，在今年这个会议上没有讨论南海的这种安排。
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每年途经这里的海运贸易额高达50,000,000,000,000，但是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台湾也都声称拥有主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下个星期在马尼拉召开，由于东道主菲律宾与中国关系紧张，北京呢星期一才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这一次峰会。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星期二，外长王毅就来到马尼拉就习近平访问菲律宾的安排与马尼拉当局磋商。好，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马尼拉采访 APEC 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来了解最新情况。李宝你好。
哎，许波你好。大家好。
中国外长菲律宾呢中国外长王毅他在菲律宾呢是稀客。下面介绍一下呢他今天上午抵达菲律宾外交部时候的情况。李宝。
好的。中国外长呢在菲律宾确实是稀客，因为自从2012年这个中国强行的用武力占领黄岩岛之后呢，两国关系就是一直非常的糟糕哈，那么越演越烈。那像外长级的这样的中国官员到菲律宾访问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么他王毅部长今天到的时候呢，他这个菲方的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呢，他是行动不太方便，但是还是呢这个慢慢的挪到这个门口，然后到大门口去迎接王毅部长的到来。然后呢两个人呢面对着众多的这个摄像镜头吧，两人呢一边走一边在大厅里面好像细声交谈一样，然后呢又走到两国国旗这个前面去握手然后呢王毅呢在来宾的这个登记本上呢签了名之后呢，两人就消失了，就进入了会议室。
好的，那么会谈的结果是什么？中方和菲方都有什么反应呢？
行，许波，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呢，中国外长王毅他就是面带着微笑呢，就离开这个走出会议室，然后来到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大厅，然后呢又走出去，根本就没有应该说还是理会了在那边等候的媒体记者嘛，用微笑和挥手来向他们告别，但是呢没有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发问，这没有回答他们的这些媒体的发问。那么但是下午呢，菲律宾外交部长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就召开记者会，就专门谈了这一次的这个两位外长的这个会谈的情况。那么讲到的非常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说，他说中国方面特别关注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期间的安全。那我们知道国家元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访问当然是有安全的问题是每次都要去非常重视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应该来说这一次呢习主席到菲律宾来应该安全问题可能会比平时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可能会更加这个严重一点吧。也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国家我们走访了很多的这个菲律宾很多地方，这个民众对中国的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做法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当然了就是会不会用暴力的方式来对付国家元首，没有，现在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迹象，但是还是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吧。菲方呢保证习近平主席访问的期间呢不仅让他我引用他们的话叫不仅安全舒适而且还要富有成效。那么中方呢还提到了另外一些这个方面的情况，包括呢两国呢他说在海上安全方面的一些分歧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他说这个王毅部长说对话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好的，那么其实人们呢更加广泛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菲律宾他作为东道主会不会借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就南中国海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这一次访问有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李宝，
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刚才在你们在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刚开始呢，也我中国的副外长嘛也提到这个事情，说哎这个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会议啊，到底适不适合谈论政治？他这个这位中国副外长啊，在我们节目里面说有共识说这是不适合做这种事情啊，讨论这个经济啊，讨论这个安全啊或者政治，因为主要是讨论经济。但是呢，经济其实跟南中国海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个贸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是要经过这个南中国海的。但是呢，菲律宾之前在很多的场合都是希望谈论这个南中国海的事情，这一次呢突然不谈了。两国的这个外长会谈之后呢，菲律宾外交部长发言人跟我们讲，外交部的发言人说，哎，这个我们不打算做了。他们讲，而且理由呢跟刚才中国副外长说的话是一模一样，就是说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呢不是讨论南中国海争端的适当场所，因此呢就不会这么去做。所以说呢，应该说是中国外长这次访问应该还达到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菲律宾答应不去讨论南中国海的事情。
好，看来北京的关切呢得到了解决。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李宝，习近平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是不是会举行双边会谈呢？
我们在记者会上试图也是希望就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答案，但是呢，菲律宾外长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说，这次的中非外长会议本身呢并没有确认这件事情，但是他又留下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排除啊两国元首到时候见面的可能性。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马尼拉做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星期二晚间赴美国访问，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次访美对于明年一月的总统大选又有什么影响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给我们连线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好，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立伦为什么在选前两个多月来到美国访问，他主要目的是什么？永泰。
的确啊，那么选前两个多月啊，其实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紧张的时间了啊。通常这个候选人啊都是要到各个这个基层的地方啊和民众握手啊拉票等等的啊，但朱立伦呢却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前往美国访问，那么的确让人相当关注背后到底意义为何啊。那么他在今天呢接受台湾媒体的这个访问的时候，他是表示说，当然最主要有几个目的了啊。第一个就是说表达这个台湾呢对于这个台美关系的重视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刚刚举行过这个习马会或马习会，那么他希望能够从国民党的这个立场啊来向美方各界那么解释一下。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当然就是两岸关系，还有就是美台在未来的各项合作啊，那么朱立伦也希望借由这次美国之行呢来和美方来各界多做沟通。那么当然刚提到就是这个马习会啊，那么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官方呢对于马习会也抱持了这个肯定的态度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的安排上面也可以说是国民党的这个安排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恰当。徐波。
好的，那么台湾朝野立委对于朱立伦访问美国有什么反应啊？据你掌握的情况，这对选情会有什么影响呢？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另外一位这个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他在今年六月啊才访问过美国。那么当然了，那么两者之间呢似乎有一点这个较劲的意味在里面。我今天在立法院采访了朝野的立委啊，那么首先是国民党的这个重量级的委员，他也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这个书记长啊，叫林德福。那么他是告诉我说，事实上这个朱立伦到美国访问呢，当然是对这个朱立伦的选情啊是有加分的作用啊。 那么再加上这个朱立伦他曾经留学美国，那么也在美国教过一段时间的书，那么所以呢和美国也是有些渊源的。那么林德福是希望呢，如果将来朱立伦能够当选总统的话呢，那么当然借由这一次的访美的机会啊，和美国各界建立了一些情谊，也交了一些朋友，那么将来当然在很多的问题上面的沟通呢会更加的顺畅。那么至于在这个在野党方面，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啊，那么我采访他对于朱立伦访美到底看法如何，那么他认为说这个民进党欢迎啊，那么良性的这个竞争啊，也就是说也乐见了啊，就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到美国去访问。但是呢民进党方面非常的坚持一点，就是说希望朱立伦在美国访问的时候能够展现那么国民党呢能够这个坚守台湾民主自由价值的这样的决心啊。
嗯，
为什么民进党方面要这样子的说法呢？因为他们不断的批评就是国民党和这个中国大陆走得太近了，而且在有些互动的过程当中啊似乎欠缺了透明性，而且是有一些这个不够民主，有一些黑箱的这个情况在里面。所以呢民进党方面也希望就国民党能够在这个两岸政策上面呢能够更加的透明一些。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不久前呢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曾经访问过美国，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一次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朱立伦他访问美国和蔡英文上一次有什么可比性，在层级啊和规模上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那么今天也有记者问到朱立伦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到底会就是会见到什么样层级的美国政府官员啊，那他是不愿意透露了啊，他说这个尊重这个美方的安排。不过我们从这个国民党这个文传会所公布的这个行程来看呢、啊、他大致上和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行程啊其实蛮类似的，大约都是会和美国的一些官员碰面，也会和一些国会议员碰面，还有跟智库啊交换意见，那么也会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也会跟这个侨界的人士啊有些参叙啊等等这样的。那大概唯一不同的之处啊，就是说因为朱立伦的这个访美行程的时间比较紧张比较紧凑一点啊，只有大概四天半五天的这个时间，所以他在这个华盛顿特区啊也只有两天的时间。那他在华盛顿的时候啊正好美国的国会也休会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到这个国会啊亲自这个到国会里头去啊，那么拜会这个国会美国的国会议员。那么这一点的话是唯一和蔡英文是有些不同之处，那么其他的话呢两者的行程其实蛮类似的，那么符合美国政府所强调的，就是朱立伦的这个访美行程的层级呢不会低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了两岸分隔66年来的首次会谈。东中国海彼岸的日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日本官方表明了立场，民间舆论更是议论纷纷。另一方面呢，中国申遗南京大屠杀成功，也让日本呢加强了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善制度的这样一努力。好，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了解这个最新的情况。戈兰你好。
徐波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官方对于习马会表明的立场是什么，主要媒体和民间舆论又是什么。戈兰。
好的，日本官方的反应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日本以前和今后都会关注就是中台的这个局势的发展对是否有利于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第二个就是说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不变，这个日本和台湾的关系包括价值观共有和紧密的经济关系的这么一个日台关系是不以前是这样，今后也不会变。徐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日本官方的立场当中有一条很引人注目，就是说 啊，日本官方明确表示日台关系不变。那么请你说明一下啊，日台关系是怎么回事，它和日中关系又有什么不同？
好的，啊，我刚才漏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日本的传媒舆论，主要也是关注，就是说这个中台的这个对话将来是不会继续下去。那么那个中国面向这个台湾的这个福建省的有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是不是会减少这些数目？那么中国是不是会向国际社会保证这个就是放弃将来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日台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其实就是日本现在对于这个总的来讲，就是对于这个大国，所有的大国都存在的一种就是恐惧感，也或者是说有一点点的这个警惕，有很大的警惕心，也有一点的抵触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是首先这是中台关系的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日本对于是不是民主国家，这是一个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政治体制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和美国也是经过了几十年才磨合到现在近二十一世纪以后，比较的就是真正是感觉到对方是同盟国这么一种亲近感。那么所以这个中台之间本身也存在这么一个政治区别，所以呢日本对中台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历史的背景。那么在甲午战争以后，这个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日本在中国的这种战火的这么一种攻击情况下造成的这个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日本对台湾的这个感情不一样，而台湾的这个国民对这个民众哈对这个日本的这个感情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现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去年台湾的人口是2300万总人口哈，去年台湾访日的旅客是有280万人。那么也就是说大概不到平均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访日的，这个比例非常大的。这也反映了台湾人对日本的这个一个感情上的问题。
好的，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格兰啊，不久前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把中国申请的这个南京大屠杀登陆了世界记忆的这个遗产的目录，这引起了日本的反弹，扬言呢包括要准备要停止支付教科文组织的分担这个款项。那么最近日本政府又有什么新的举动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格兰。
好的，上个周末就是日本政府派遣文部科学大臣十号到巴黎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去，一个是在会议上演讲，呼吁呢就是不要把这种记忆遗产作为一个政治利益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求增加透明度，增加这个审核的透明性。那么教科文组织的这个总干事博科娃一见了十号就承认这个教科文组织的这个透明性是不够的，他也说在具体的做出改革，在研究这个改革，但是他完全没有说到一个具体的方向。那么回来以后，日本政府内阁经过商量以后，昨天内阁官房长官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可能准备向这个教科文组织派遣这个常驻的大使。
嗯，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deliver wise? That's not my job.
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吉林省，中国的吉林省珲春市啊，几天前呢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边境地段呢竖起了5处新的地名牌。 那么根据中俄两国边界条约和勘探的这个结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呢，有 4.7 平方公里的土地从俄罗斯被划入了中国珲春境内。这条新闻呢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并且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热议。好，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俄罗斯是如何看待两国这个边界问题的。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有关这个俄罗斯把土地划分给中国这个问题呢，在中国互联网上炒得很热。那么白桦，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呢都不是特别清楚，比如这一次有没有新的这个俄罗斯土地被划归中方，那么俄罗斯官方就这个问题又是怎样表示的，白桦给我们澄清一下。
对，俄罗斯的这个滨海边疆区的这个联邦安全局呢，他们是管这个边界问题的，还有这个海关呢，他们几天前呢发表了一个声明，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他们说呢，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边界线呢没有任何的这个移动，俄罗斯没有把这个任何的土地呢划给这个中国，等于就是说俄罗斯官方呢正式否认了，就是说这个消息。另外呢，在这个俄罗斯官方的声明上，他们特别还加一句话，就是说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啊，就是说俄罗斯向中国这个转交土地这方面的报道呢，这方面的消息呢，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许波，
好的，那么珲春市啊，它树立起新的这个地名碑，然后呢中国媒体报道的有关4.7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中国，那么这条新闻呢，在俄罗斯都有哪些反应呢？
对，俄罗斯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对这个消息呢是保持沉默，但是因为中国那方面吵得比较厉害，所以说呢，俄罗斯这个媒体呢，他马上跟进，就是他们特别特别关注呢，中国人如何看待，就是说两国这个边界问题，而且呢，俄罗斯媒体特别关注呢，就是说在许多中国的互联网上，还有这一些论坛上的这个许多中国网民呢，认为就是说现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了，那么现在呢，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友好，这是普京呢被迫这个给中国这一块土地，那么在接下来之后呢，那么中国还会这个收回，就是说这个哈巴罗斯克，就是伯利，还有这个布拉格威申斯克、海兰泡，还有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图瓦呀，就是汤努乌梁海这些地方。那么中国互联网上这些反应呢，这么炒得这么热呢，俄罗斯媒体他们非常非常关注，然后呢又有许多这个学者呀，采访了许多学者，对这些问题呢进行了很多这个评论。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线呢长达4000多公里，两国是世界上这个拥有最长边界线的这个国家之一，那么边界问题在中俄双边关系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又有哪些影响呢？白桦。
对，从这个中国互联网上对这个边界问题炒得这么热，然后呢接下来呢俄罗斯又马上跟进，就是说特别关注中国如何看待这个边界线问题呢，这就反映出就是说边界问题啊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当中呢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可以说间接上影响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他们认为呢现在两国的这个边界问题啊已经全部解决了，就是说两国关系当中呢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边界问题。俄罗斯学者对边界问题发表讲话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中国呢应该这个遵守这个两国签署的这个边界条约，虽然说中国这个民间呢认为这些条约呢是这个中国清朝时代同这个沙皇俄国签署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但是呢因为这个条约呢已经签署了，而且在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双方已经完成了这个勘界的工作，就等于中国这个承认了这些条约，所以说他们认为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另外呢有的俄罗斯学者也认为呢许多问题还是取决于这个俄罗斯的内部，如果俄罗斯这个国家一直如果处于这个稳定状态，那么俄罗斯不步这个苏联的后尘， 不会这个出现解体和崩溃呢，那么中国就没有可能对这个俄罗斯提出这个领土的要求。
好的。
另外呢，俄罗斯也非常非常关注，就是说南中国海问题如何处理。如果南中国海问题，中国这个填海造地获得更多的领土，那俄罗斯也非常担心南中国海问题解决了之后呢，这个中国会把更多的注意力呢集中到北部对付俄罗斯。许博。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加拿大世界小姐冠军林耶凡至今仍未收到中国大陆颁发的签证，这意味着呢，他有可能丧失12月19号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举行世界小姐总决赛的这个资格。那么林耶凡呢，他多次批评中国当局迫害法轮功，并曾就中国迫害人权问题呢前往美国国会作证。下面我们就连线林耶凡小姐来了解最新的情况以及她的诉求。林小姐你好。
你好。
外界报道呢，你至今没有拿到前往中国参加世界小姐决赛这个签证，但是你对我说呢，甚至没有收到中方的邀请。那么林小姐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因为要申请签证的话呢，需要一封从中国发出来的邀请函，有的国家需要，有的国家不需要，那加拿大就需要这种邀请函。所以我问了世界组织，他们说他们会找中国的那方面要。然后现在呢，我看到这个信它是实际上是由三亚的外事办发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政府发出来的邀请函。其他的小姐现在很多都已经收到了，我是我至今为止知道的唯一一个没有拿到这封邀请函的。这些女孩在10月30号收到他们的邀请函吗？
好的。那么中国当局这样的做法目前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显然。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的？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林小姐。
这种做法，我觉得实际上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因为曾经有很多记者啊，还有学者，他们因为就是想要讲真话，所以中共曾经用这种手段来制止他们 ，leverage 他们在海外说话的声音，那压力确实是很大，那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不能去中国。
那么林小姐，你认为中国当局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你？为什么其他的这个选手呢？基本上现在都拿到了邀请，拿到了签证，为什么独有你面临着这个中国当局这样一种刁难呢？为什么，林小姐？
我觉得我有幸身为中国人，在中国出生，然后到加拿大了以后，确实是看到了社会上的一些就是到了加拿大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很不健康的现象。那么我自己希望能够帮中国人说说话，就是他们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发声。这就其中包括了一些迫害，宗教信仰的迫害，甚至就是言论自由的迫害。那我觉得这些事情的话，我想尽我自己能力，中国人就是为我们中国人出力。
好的。
不容易。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讲真话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那林小姐呢，看来心情很激动。那么你曾经呢上过我们的节目，曾经表示呢，你在中国的父亲呢也曾因为你公开抨击中国当局迫害法轮功而受到了警告，现在呢你又面临着这样一种后果，那么现在你害怕了吗？为你做过的事情后悔了吗？林小姐。
害怕是肯定会害怕，因为我感觉有的时候好像是在跟一个国家机器在打交道。那么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好好经过大脑想出来的，是跟我自己的 conscience 是一致的，所以我不后悔。
好的。那么最后林小姐利用这个机会 请您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向中国当局表达一下你的诉求。
我希望能够去参加中国的世界决赛，我非常想去，不仅仅是我自己，因为这次中央电视台也会转播，我希望中国的观众朋友能看到我的脸，我希望这能给他们希望，让他们知道就是说真话是没有错的，他们可以，他们也可以。嗯，中国政府，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威胁，安全上面或名义上面，他们只要让我进去，让我正常的代表加拿大参加这个决赛，我觉得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好，我们感谢加拿大世界小姐冠军林耶凡在多伦多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俄罗斯星期二呢否认有关俄罗斯运动员广泛使用兴奋剂并予以掩盖的这个指控。俄罗斯坚持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政策。一天以前，世界反兴奋剂发表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俄罗斯运动员、教练员、医生与许多机构呢都参与了滥用兴奋剂，其中包括一家得到认证的实验室。那家实验室呢，在2014年负责处理索契冬季奥运会兴奋剂的测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星期二表示，现在还无法证实这一说法。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建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田径联合会终止俄罗斯参赛的资格。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放下旗舰，将会谈重点放在共同利益方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我再次感谢你的款待，特别要感谢你维护和加强以色列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坚实的同盟关系。
以色列总理和美国总统星期一见面时握手问候，承诺加强合作，试图消除因伊朗核协议而引发的关系紧张与不和。
总理和我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这不是秘密，但是我们在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方面没有分歧。
这是伊核协议签署以来奥巴马跟内塔尼亚胡的首次会面，两人会谈的重点集中在中东地区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同时华盛顿考虑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我们要确保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不仅能保卫自己，还要能够跟我们合作，共同阻止恐怖主义和其他对安全的各种威胁。
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两个多小时会谈期间，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也是重点内容。奥巴马谴责了巴勒斯坦人最近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敦促巴方恢复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了他在公共场合的一项呼吁。
我仍然致力于为两个国家的两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景，即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承认犹太国。
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称，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令人鼓舞，他敦促乙方尽量践行承诺，尽管不抱期待。
我们毫不隐晦，鉴于双方的变化，在未来14个月里达成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不大，甚至都不大可能在未来14个月里开始进行有关两国方案的谈判。
在白宫外面，一小群示威者星期一指责内塔尼亚胡和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造成了和平进程的停滞。
如果政治人士不会因此被吓倒，他们就可以退后，并看到宗教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此，如果把有严重错误和失误的政府赶下台，那么或许可以带来和平。
也有抗议人士呼吁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2017年离开白宫以后呢，仍将继续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星期一对活动团体行动起来的成员说，他离任之后仍将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
我们还有未尽的事情要做，这不单单取决于我或某一个国会议员或我们选出的下届总统，而取决于我们，也就是我们人民的共同努力。这是我任内最后一年以及离任后所要专注做的事情，以及作为普通公民积极的关注与参与。因此，行动起来的成员们，如果你们要帮助我，就继续参与并动员其他公民参与。我们要继续组织和动员，提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奥巴马对他任内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感到自豪，包括带领经济复苏、进行医保改革，以及在上周取消了有争议的连接美加之间的石油管道项目等等。行动起来是一个从奥巴马2008年和2012年两次成功竞选总统发展而来的公共倡议团体。美国之音刘伟士新闻报道。
约旦一个警察训练中心星期一发生枪击事件，遇害者中有两名美国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两名美国人在安曼附近的约旦国际警察培训中心遇难，另外还有两名美国训练人员受伤，一名南非训练人员和两名约旦人也被打死，枪手被警方击毙，死亡总人数为至少六人。媒体确认枪手为28岁的警官安瓦尔·阿布扎伊德。美国政府长期与约旦合作，培训成千上万名来自中东的警官。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严肃地看待这起袭击事件，并将与约旦当局密切合作，找出真相。中国乐观表示，放开二胎后，人口增长将略低于预期，并将最终带动经济增长。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11月10日对媒体表示，预测到2020年总人口是 14.3 亿，不过这个数字降低于 14.5 亿的预估数字，因此说新二胎政策对国家计划和社会资源留有空间。王培安还说，二胎政策还将正向推动经济成长。
长期看，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更为显著，虽然近期会约微推高人口的抚养比，但是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将降低人口抚养比，使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5个百分点。
我们慧慧呢是喜欢吃肉。
中国百姓更加关注二胎政策对生活的切身影响。沈海林女士有幸一次生下两个孩子，躲过了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的烦恼，但是社会压力很大。他说，新二胎政策让他理直气壮抬头了。老
虎那个大爪子，也抱着试一试吧，这决心。没想到呢，我就成功了。但是成功了呢，就说，当我60岁生下了两个女儿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在之后才出现了一胎政策，到了今天允许开放二胎了。对于我的感觉的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今天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了呢？终于我名正言顺了。
上班。
几十年的一胎政策给中国带来很多社会问题。邓凯说，独生子女培养以及养儿防老忧虑似乎可以多少解除了。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还是算比较年轻的，然后再养第二个宝宝嘛，希望就是说，我的宝宝和他宝宝，就是我的宝宝能陪他一块玩一块成长，对他比较有好处的。因为现在小孩都比较孤单，以后我们老的话也需要子女来照顾我们。如果一个的话，会他们小孩会比较会很累的。如果两个小孩可以互相照顾，对吧？
11月11日是中国民间俗称光棍节。一胎化政策下，重男轻女的社会意识加剧男女比例失调，因此新二胎政策对于许多中国光棍已经没有意义。中国商业见地网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说，只有根本铲除造成中国目前男孩偏好的社会根源，光棍危机才不会将来重演。女孩缺失会使中国人口难以稳定。此外还有报道说，生二孩之前不得不考虑一些现实问题，因此二胎在中国是个奢侈品。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视频显示了他们如何摧毁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的历史古迹和艺术品，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公愤。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报道说，有一组人呢仍然在努力维护叙利亚的历史遗产。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发自俄亥俄州的报道。
位于叙利亚小镇马拉特努曼的博物馆因存有古罗马和古拜占庭的镶嵌画而闻名天下，但是现在这些镶嵌画已经被无限期的藏起来了。这些视频显示，志愿者把艺术品包了起来并堆上沙袋，活动人士致力于保护叙利亚历史文物免受内战的摧毁。
这是在反对派控制地区，但是政府军经常投掷铁通炸弹。
叙利亚反对派成员阿姆鲁阿泽姆说，在镶嵌画被沙袋保护起来不久，政府军就对小镇发动了一次攻击。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很多镶嵌画在过程中遭到了损坏。
阿泽姆曾担任叙利亚的科学保护实验室主任，并任教于大马士革大学。他失宠于叙利亚政权，在内战开始之前离开了叙利亚，但仍然关心着叙利亚的历史和未来。
我们开始尝试着尽可能的减少损坏，但是更重要的是把已经损坏的记录下来。
通过俄亥俄州肖尼州立大学的一台电脑，阿泽姆协调叙利亚境内的一个文化保护网络。这组人由他的同事和从前的学生组成，他们成了他在实地的耳目，向他报告毁坏情况，而他则负责远程记录和整理。马特拉努曼博物馆是考古学家关心的成千上万中东文物的一个例子。虽然这座博物馆的镶嵌画避免了永久毁坏，但是很多处在危险中的地点并不容易进入。其中有些位于伊斯兰国控制区，武装分子已经洗劫或毁坏了一些历史古迹。
这些都是精心策划的暴行，他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伊斯兰国来了，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抢劫发生在叙利亚各地，各路反对派控制的地区也在发生，不只是伊斯兰国。
麦圭尔·吉布森教授是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研究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的专家，他说保护叙利亚文物的部分方法是让国际社会打击贩卖被抢文物的活动。
任何考古学家工作过的地方都遭受了抢劫，因为他们知道那里会有人们想要的东西。
很多被掠夺的物品可能再也回不到叙利亚了，还有很多文物已经被毁坏了。阿姆鲁阿泽姆教授承认，未来的叙利亚可能会不一样了。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们可以回到叙利亚，有机会看到在我长大时能够看到的那些东西。
正因为如此，虽然距离遥远，而且有些地方难以进入，但阿泽姆和他的同事仍在奋力跟时间赛跑，抢救叙利亚剩下的那些价值连城、不可替代的珍宝。美国之音法拉报俄亥俄州普茨茅斯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就在几年前呢，在城里工作的柬埔寨人还要利用出租车往乡村的家里送钱，可是今天由于手机技术的飞跃发展，汇款有了更加安全便利的途径。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从金边发来的报道。
今天是柬埔寨制衣女工索峰发薪的日子，和这个国家其他60万工厂工人中的大多数一样，索峰每个月把钱寄回乡村的家里。索峰把钱交给汇款公司，并把一个密码告诉他父母，他父母到本省的代理机构立刻可以拿到钱。
我每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不过我寄的很少，只相当于20-30美元。
就在几年前，人们还要通过汽车送钱，代价昂贵，而且有被偷的危险。新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帮助了柬埔寨贫穷乡村地区人们的生活。现在柬埔寨几乎人人都有手机。亚洲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从2013年到2014年，智能手机的使用增加了30%。2013年，柬埔寨最大的国内汇款机构羽翼公司经手的国内汇款超过了10亿美元。羽翼公司首席商务官昆弗兰达拉说， 他的公司从肯尼亚和菲律宾成功使用手机汇款的业务中得到了启示。
In the past, before Wing was established, there was a need for Cambodians.
过去，在羽翼公司成立之前，在城里打工的柬埔寨人就有寄钱的需求。他们主要是国内第二大产业制衣业的工人，他们通过出租车把钱送回乡下的家人。这是一种非正式渠道，收取的费用很高，也不安全。
像索峰这样的工人收入微薄，对即使微小的汇费变化也很敏感，因此手机汇款的推广深受欢迎。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报道。
密苏里大学校长蒂姆沃尔夫宣布辞去职务，这是向抗议学生的一个关键要求做出的让步。学生们认为沃尔夫校长没有妥当处理校园里惯常发生的种族歧视事件。沃尔夫星期一宣布辞职的决定。密苏里大学位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主校区呢共有35000名学生。最近几个星期来，针对一些黑人学生的种族诋毁，以及在一间宿舍厕所里用粪便画的纳粹党的十字记号，让很多学生感到不满。美国民众对于民权运动的兴趣日益增加，大批游客前往记录民权运动历史的博物馆和地标性建筑参观。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亚特兰大市前市长雪莉·富兰克林对一封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个人信件倍加珍爱。这封信被收藏在亚特兰大市最新的民权中心里。
我认为那封信能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他以及影响他的人。
富兰克林带头保护起马丁·路德·金的信件文书，并建造了民权与人权中心。
我认为这将会取得成功，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在填补美国历史，也当然包括亚特兰大历史中的空白。在亚特兰大，很难在一个地方找到这么多有关民权运动的遗物。
亚特兰大是众多勇敢面对这段不光彩历史的城市之一，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来到当地各个民权运动景点参观。前市长安德鲁·杨表示，人们想要探索发生在这里的历史。
我认为亚特兰大是民权运动主题旅游的热门城市，我的意思是，这是我们民权运动的遗产。
阿拉巴马州在50年前发生过众多民权斗争，现在每个月有数千人到访这里，并参观几十处历史旧址。弗雷德·格雷在塔斯基吉创建了这家历史博物馆。
阿拉巴马州认识到民权运动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引擎，我们需要保留那段历史。
对游客们来说，参观民权遗址是一次情感上的体验。
你能感受到那份努力、那种激励，以及他们在此抗争所产生的影响，真的是让人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很多人想知道，很多人也应该知道，孩子们需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能够明白我们该往哪里去。
亚特兰大正在着手定制计划扩建民权中心，同时为年轻人开展更多的项目。
很多事情都发生在他们政治上成年之前，所以他们对此都一无所知。为我们的后代子孙保留下这些遗产十分重要。
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出生地，也是遍布在各地的众多民权运动地标之一。当地社区领袖们表示，他们想让亚特兰大成为民权运动主题旅游的领先城市。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亚特兰大报道。
全球对肉、奶和蛋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畜牧革命。饲养业呢，从后院的这个小群牲畜和家禽饲养呢，转变成产业化的经营。然而超大型农场呢，也带来弊端，他们生产大量价格低廉的这个肉类，但同时也生产了大量的动物粪便，而这可能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在美国东部的马里兰州，有关方面制定了新规则，试图呢遏制农场对切萨皮克湾造成的污染。不过这有可能让农产主呢面临堆积如山的粪便。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两集系列报道的第一集。
每年30万吨粪便，它来自马里兰州10亿美元的家禽产业。不过别人眼中的废物却是瑞·爱丽丝眼中的商机。
春天我们可以直接把它送到农场主的田里去。
爱丽丝把有粪便的养鸡户跟装载需要的肥料的农户搭上钩，因为鸡粪是上好的肥料。她说，开辟这片土地的老一辈都夸鸡粪好。
他们开垦出土地，可上面什么也长不出来。当他们用家禽的粪便施肥之后，他把大地唤醒了，这是老一辈常说的。
不过如今，多数的土地远远不止被唤醒，而是超负载了。过量的营养物排进了切萨皮克湾，破坏了宝贵的环境，威胁着美景和海鲜。
水中同时共存的营养物过多，这造成了藻类爆炸式的增长。
马里兰州农业部的罗伊登鲍威尔说，藻类疯长窒息了海湾部分水域的其他生物，所以马里兰州发布了新的规定，禁止农场主把鸡粪倒在超负荷的田地。这意味着多达2/3的鸡粪可能要另找新家了。罗伊登说，他并不担心，因为农民知道鸡粪的好处。
如今农场主都在找家禽粪，供不应求。
马里兰州已经帮助出资把部分粪便送出州界，可能还会运走更多，不过运走多少，由谁运输，由谁掏钱都还没有决定。瑞·爱丽丝持怀疑态度。
我就是干这行的，谁也没有我知道的多，而我知道这做不到，物流方面行不通，也没有客户，他们的鸡粪问题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爱丽丝担心，如果农场主无法摆脱粪便，家禽饲养社可能会空置，这会波及整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农产主、监管人员和环保人士都在关注马里兰如何想办法，既保护切萨皮克湾，又不会把农民埋在粪山之下。美国之音巴拉戈纳马里兰州波科莫克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通力不良提的话题，就是进入新单位怎么面对新同事和领导。 Get your opinion on this. Get your opinion on this. Get your opinion on this. 听听你的意见。 Hi Rosie, I'd like to get your opinion on this new project. Do you have a sec? Hey Rosie, 我想听听你对这个新项目有什么意见，你有时间吗？Work through it together. Work through it together. Work through it together. 一起干。Sure. Can we chat after lunch? 当然，我们能不能午饭后聊？ That works for me. I'd like to work through this project together, if you don't mind. I'm still learning how things are done around here. 可以啊，如果你不介意， 这个项目我想和你一起干，我还在学习这里的工作方式。Get to know the team, get to know the team, get to know the team, 认识团队。No problem, 没问题。Thanks, I'm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the team. 谢谢，我很期待认识我们的团队。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get to know a new team in a new job or a new working place?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呢，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好，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第14届杜拜飞行表演的精彩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0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三一集团上个星期称，这个集团在美国的关联公司已经正式和美国政府就该公司在美国收购项目的法律纠纷达成了全面和解。中国的官媒称这是完美的胜利，是破局中企海外维权等等。不过呢，有分析称案子的结果恰恰是美国给中共上了一堂司法课，正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呢，一个星期之前路透社发表长篇调查报告，称北京通过隐蔽电台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播放来自中国的言论，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也被隐蔽电台重点覆盖。那么中共如何得以重金发射红色电波？西方为什么强烈震惊？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不过呢，首先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就在中非两国就南中国海主权归属争执不休之际，中国外长王毅正在菲律宾举行双边会谈。几星期前，荷兰海牙的一个法院裁决他有权审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对中国提起的诉讼，但中国拒绝承认或参与这个诉讼。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在确认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到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派外长王毅到马尼拉磋商习近平访问的细节，并谋求与菲律宾改善关系。马尼拉此前表示，这次峰会的主题是建设包容的经济，而不是讨论政治问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APEC 主要是讨论亚太经贸合作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有共识的，有共识的。据我了解，在今年这个会议上没有讨论南海的这种安排。
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每年途经这里的海运贸易额高达50,000亿美元，但是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台湾也都声称拥有主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放下分歧，将会谈重点放在共同利益方面。请看美国之音潘德在白宫的报道。
我再次感谢你的款待，特别要感谢你维护和加强以色列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坚实的同盟关系。
以色列总理和美国总统星期一见面时握手问候，承诺加强合作，试图消除因伊朗核协议而引发的关系紧张与不和。
总理和我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这不是秘密，但是我们在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方面没有分歧。
这是伊核协议签署以来奥巴马跟内塔尼亚胡的首次会面，两人会谈的重点集中在中东地区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同时华盛顿考虑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我们要确保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不仅能保卫自己，还要能够跟我们合作，共同阻止恐怖主义和其他对安全的各种威胁。
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两个多小时会谈期间，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也是重点内容。奥巴马谴责了巴勒斯坦人最近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敦促巴方恢复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了他在公共场合的一项呼吁。
我仍然致力于为两个国家的两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景，即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承认犹太国。
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称，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令人鼓舞，他敦促乙方尽量践行承诺，尽管不抱期待。
我们毫不隐晦，鉴于双方的变化，在未来14个月里达成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不大，甚至都不大可能在未来14个月里开始进行有关两国方案的谈判。
在白宫外面，一小群示威者星期一指责内塔尼亚胡和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造成了和平进程的停滞。
如果政治人士不会因此被吓到，他们就可以退后，并看到宗教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此，如果把有严重错误和失误的政府赶下台，那么或许可以带来和平。
也有抗议人士呼吁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星期二被泰国一家法庭传讯的88名嫌疑人中，包括一名资深将领，他们受到人口走私的指控。这些嫌疑人被控将罗兴亚族穆斯林偷运出境，经由危险的海路逃离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宗教迫害和排斥。上述人口走私发生在2015年1月和今年5月之间。这些嫌疑人在泰国当局发起的镇压行动之后被逮捕。行动中，泰国当局发现了几十具移民的尸体，他们被埋葬在靠近泰缅边界一处丛林中的拘押营地附近。检察人员说，有人把移民拘押在营地是为了索要赎金，营地里的移民受饿、挨打、被强暴和谋害。负责案件调查的泰国资深警官帕温将军在受命调往反叛活动猖獗的泰国南部后提出辞职，并解散了他的部队，这有可能危及此案的调查。帕温说，他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因为人口走私犯会因他的调查而对其进行报复。欧盟星期二在一份报告中批评土耳其，认为土耳其民主标准方面存在缺失，言论和集会自由出现倒退。这份有关土耳其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问题的报告一直推迟到月初大选结束后才发表。埃尔多安总统领导的政党在大选中重获议会多数。欧盟指出，土耳其继续愿意加入欧盟，但是欧盟表示，土耳其某些与欧盟标准背道而驰的立法却与这种意愿相矛盾。报告说，土耳其司法独立受到破坏，记者被施压并遭到恐吓，欧盟还希望土耳其的暴力升级能够结束。澳大利亚一处偏远的避难者拘留中心的在押人员结束了2天的暴力示威。示威是因一名伊朗出生的避难者死亡事件而引发的。澳大利亚当局向印尼爪哇岛南部的印度洋上的圣诞岛拘留中心增派了力量。此前抗议者几次放火，迫使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放弃了这处设施。澳大利亚移民部表示，与被押人员谈判后，警方重新控制了该中心。不过同时表示，他们在应对一批设置路障并威胁使用武力的被押者时，不得不动用一定武力。目前大约有203人被关在圣诞岛拘留中心，其中许多人是在破旧的船上被截获的。他们逃离中东和亚洲战乱国家后，希望抵到澳大利亚，并且被准许避难。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三一集团上个星期四，也就是五号，通过官网发布消息称，这个集团在美国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前一天宣布，已经正式和美国政府就该公司收购美国风电项目的法律纠纷达成了全面和解。那么至此呢，进行了三年多的中国企业状告美国总统的案子被画上了句号。中国媒体称呢，这是完美的胜利，是破局中企海外维权等等。不过有分析称，这个案子的结果恰恰是美国给中共上了一堂司法独立的实践课。那么究竟是谁赢得了胜利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好，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就是说这个三一集团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公司，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三一集团其实在中国还是很有名的，就是它的主要的发起人和整个公司的核心人物叫梁稳根。我查过相关的资料，就是说他在83年毕业之后进入了一个军工厂，然后在90年代成立了一个焊接材料厂，后来改名叫做三一，并且随后成立了三一的集团。按照公司的介绍，他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和销售收入是按照年增长50%的规模增长，但是因为这个公司其实在过去的几年之间在中国也闹出很大的风波，因为据媒体的报道，他们在跟自己同一个省份的对手竞争的时候，他们是叫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法，甚至他们的梁稳根本人也是承认的，并且在2012年，他们试图由中国国内的由民间的自发成长的，但是和官方背景是有深度连接的这么一家企业。
好，谢谢温云超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韩连朝博士，那么这个案子呢究竟是因什么而起？那么现在这个结果呢是怎么样得到的？
这个案子呢是因为三一集团通过他在美国的一个子公司叫做罗尔斯公司收购了这个一个在奥利根市和州的这个四个这个风电项目。那么这个涉入这个交易的大概有5-6家，就很复杂，他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好，看起来呢好像是可能是他想有意的规避美国的这个监管，来绕开这个监管呢，实现他这个在美国这种并购的这个项目。
那您的意思就是三一公司他为了收购这个风电厂，把他在美国的这个相应的公司是分成了好几家，是不是这么一回
事？不是，他是自己在这儿成立了一个罗尔斯公司来进行收购，但是呢，他同时呢，他又在。因为涉及到好几个，他把这个东西卖给别人，卖给大连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就是说很复杂的一些个，先卖给是一个是由一个叫美国智能风能什么集团，那风能集团又通过一个什么再生能源公司，
是
又把它卖给罗尔斯，就是说中间绕来绕去绕了很多圈儿。很显然呢，他想规避这个美国的这个监管，可能并不知道美国有监管一说，就是说过去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都面临这个外资委的这个审查，所以他应该是知情的，像作为一个国际大公司的话应该是知情的，他显然呢是通过这样的绕来绕去想规避这个监管，最后出现这种情况。那美国的这个外资委呢一般是两种做法，就是说一个呢它是你可以主动的自动的自愿的提出申请，说要求你审查我是不是这个损害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另外呢就是他外资委自己可以主动的审查。那这种情况是外资委审查发现了问题以后呢，说你必须要提交审查，然后呢就是说禁止他们进行这个并购项目，同时呢这个最后呢就是由总统签发了一个禁令，说你不得你要这个撤资。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三一重工就没有办法了，就是他这样，他要撤资，他又不能卖出去，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不能马上找到一个这个人，这个买方把这个买过去，所以他必须要完成这个审查之后，才能做出怎么卖给谁这样的一个决定。而这个他逼得没有办法之后呢，他就通过法律来起诉呢，这个第一审就是说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这个地方法庭呢认定呢，就是说完全这个他没有理由。然后呢他们就说把他们这个案子啊这个就是败诉，那么他们呢继续在这个哥伦比亚上诉法庭进行起诉，上诉这个法庭的判决呢认为你这个案子本身实质这个总统的禁令他不做成判决，他不对他进行判断，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正当的程序呢这个美国政府没有完成正当的程序，违反了诺尔斯的这个宪法赋予的他的这个财产权的这个要求，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那么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从您的理解来看呢，就是说，在美国方面为什么会认为这个他这个案子呢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一些这个危害？还有呢，就是这个案子现在中国方面的媒体呢是说他在海外维权获得了巨大的胜利。那么这个案件本身呢，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它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温先生？
对于美国来讲，它是这个案子涉及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外国人投资，一个是国家安全，所以他们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投资委员会，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审查的要求。但事实上，不管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开资料也好，还有就是相关的判决披露出来的资料也好，我们都不知道涉及到了哪方面的国家安全。其实这也是在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机制当中比较封闭的一个审查。但是我们留意到新闻报道的话，其实在2012年六月份，就是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其实是跟三一重工方面，也就是这个罗尔斯这家公司，其实是做了一个听证会的。也就是说，其实相关各方是知情。我想，对于投资委员会来说，也有告知这个罗尔斯，就是他们涉及到的国家安全是在哪一方面，只不过他们都没有向外的披露。就这次的判决而言，我想就是说，大家最后达成了这个和解。像美国政府，他只是不想这个事情花费太多的司法成本，他们可能也评估觉得这里头涉及到的国家安全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三一重工方面，其实他们号称取得了胜利，但是他只是在总统令这个很小的环节取得了一个程序性的一个问题，得到了一个重新审理的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并且评论如果这个案子美国政府坚持提出上诉的话，三一重工方面未必有最后有胜诉的机会。所以在这个问题来讲，其实是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妥协，是一个相对来说可以接受的情况，也就三一重工他最后只是争取到了能够把这个项目转卖给第三方而已，其实没有得到更多。
好，谢谢温先生。韩先生，我想问你，就跟我们提到在这个案子中呢，是最后法庭裁决这个奥巴马的总统令他违反这个程序正义，我想问你，就他这个总统令在哪些方面受到三一的挑战？
他的禁令实际上就是在程序上呢，就是说你应该呢，很简单，你应该告诉这个公司你根据的是什么的理由。但你根据理由呢，这个法庭也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些秘密的这个信息告知对方，那你是把可以公开的这些信息告诉对方，你根据什么样的理由来进行做出这个决定的，就是仅此而已。那么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上诉法庭做了这个裁决之后呢，那么他们又回到把这个案子啊又发回到这个下级法院，就一级法庭。这个他们这个法庭呢，就是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实际上主要还是美国政府啊做出了这个妥协，做出了让步，就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继续纠缠。因为他肯定你这个总统的这个命令是要执行的，只是说我可以给你理由，我也可以不给你理由，但是呢现在就说呢，法庭说你必须要给他一点理由，这些理由呢是根据可以公布的公开的信息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他这个刚才温校长很对，就是说他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头做出的这个挑战。 那么这个挑战，但虽然是很小，但是在历史上呢还是第一次，所以呢它有一定的意义。它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美国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呢是对人人面前是平等的，尤其是不仅仅是这个美国人拥有宪法的这个权利，不能随便剥夺他的财产，那么外国人在美国领土里的外国人也享有这个宪法赋予的这个财产权，你不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你不能随便剥夺这个财产权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之所以这个所谓外资委啊，它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所谓的秘密组织，外资委它都是在网上你都可以查得到，它的这些程序都是按照国会规定、国会授权的。之所以它不属于这个司法管辖，它的所有的决定都不属于司法管辖，这是因为国会授权美国政府，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接受司法管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嗯，
好，谢谢韩先生。温先生，我想问您，那么从这个案子的结果来看，就是目前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您觉得它对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以及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有怎么样的一种教育意义？
首先来讲，就是说任何政府的决定它都不应该是黑箱体系。第二就是说任何行政系统的决定都应该有司法救济的渠道。我想这个案子里头是体现了这两点，当然最根本性体现出来还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私人的或者私营公司的财产的这种保护不受侵犯，这是受到了宪法高度的保护。如果这个案子如果放到中国的话，我想那只要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例，连当事人连会见的权利都被剥夺。那关于拆迁，那政府只要说这个是已经这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甚至你连起诉的机会都没有，法院根本就不给你立案。我想这个两相对照，如果这个案子能够在中国大量的传播的话，对民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启发的意义。那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和他的法院应该是什么样子？当我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没有救济渠道，其实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很多人可以从中受到启发。
嗯哼，好，谢谢温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请大家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同时呢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韩先生，我想问您，就从这个案子呢，这个小小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您的判断来看，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和美国司法体系之间的这个距离究竟有多远？
这当然是非常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中国的话，私人财产是得不到尊重的，那么国家和政府这个意志总是至上。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判决呢，实际上呢是一个和解，就是说和解的本身的话，那么表示呢有个妥协，大家都有妥协。美国的司法制度特别强调，就是说大家通过谈判，就在司法上面也可以通过谈判，通过这个交易，这个说是变数交易来处理很多这个纠纷。那么这次呢很明显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让，其实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三一重工并不是说取得什么这个完美的胜利，这个不是一个胜利，因为他还是必须按照这个总统的这个禁令来撤资，不在那个区域进行投资，但他在其他的这些项目，风电项目还是可以继续进行。所以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这个美国啊是一个一切按照法治来进行，有规则的，有可以预见到的。所以呢你比如说他之前他要是进行这个所谓的风险分析，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来进行，可以避免很多这法律纠纷，都完全可以避免的。就美国呢，外资委就美国在国内啊，整个全国一年的并购差不多有7000-8000项这样的并购，那么有1000多项呢，可能是外国资金来并购的。在外国资金里头，其实只有500多个，那么要外资委进行审查的。这500多个里头的，其中恐怕将近90%都是会被批准的，只有10% 可能他主动呢会撤出，因为觉得好像可能过不了这个审查的关，所以他就会撤出。那基本上来讲，如果是中国公司正常的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来进行操作，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
嗯哼，好，谢谢韩先生。刚才我注意到您提到，就是说其实呢这家公司呢还是在当地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收购，是不是？就是说投资，好像是您知道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收购这个公司再把它卖给另外一个个人，但是呢当地的投资仍然是受到禁止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这是这个外资已经启动了你这个审查的这个程序，你不可能说哈，因为你启动了程序我把它卖给别人，而且总统已经下了禁令，然后你说好我要卖给别人，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外资委进行审查之后同意你卖给其他人，卖给第三方，那才可以继续进行。那现在这个核检呢，就是外资委呢同意这个三一公司啊，把它卖给那个一个华人。
嗯，
这个是一个核检的一个过程，就是达成一个核检。以前呢，他认为这个是不能卖的，你不能卖给他，因为之前就是说讲得很清楚，不能卖给他。现在来说，你可以卖给他了。所以呢，对三一重工来说呢，他减少了损失，否则的话呢他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嗯，好，谢谢韩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有哪些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我说一下啊，
嗯，
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经济问题也好，什么政治问题也好，实际上最核心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党的领导问题。
嗯，
他这个问题，他就是一直的，这就是说他坚持这个东西。我觉得呢，这个中国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上啊，他这个总是这个拧蹭。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坚持党的领导啊，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你比如说他坚持这个事情，这两个事情。在这个结合到一块儿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在相冲突的时候，你要取得哪一个，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这个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哼，好，谢谢，
好，谢谢
天津的张先生。欧云超先生，我想请您就是说做一个回答，就这位先生讲到的无非就是这个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这个之间是不是可以混为一谈。那么从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这个案子上的这个官媒呢，是把它基本上作为一个有一些政治化的这个倾向的。那么中国的官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这个案子倒看不出来就是党和国家在这个就是说牵扯其中，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合理想象，当然从官方媒体的反应视作这次和解是一个胜利，特别是把2014年那个判决也视作一个胜利。其实这是没有详细看整个和解的文本所致。我刚才强调就是说这个项目只是说三一重工方面能来拿来卖了，但是它并没有被允许继续持有或者说继续在那个地方建设风电项目，所以就是说原来禁令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被推翻，只是说让他们的财产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已。但是整个事件当中，我想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这个审查来讲，他们主要审查的是所有的涉及到外国人的、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投资，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但是因为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企业在知识产权各方面的记录没有那么好，我想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被当成一个重点的针对目标，这也是不奇怪的。但是如果我们检索一下相关数据库的话，我们会发现在2000年到2013年，中国在美的投资项目总数并是794和245件，但是受到安全审查没有通过的，或者是审查过程中放弃的，其实不到10件，占比的比例是非常之小。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就是说，我也想提醒一下中国媒体或者是当局，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想还是要按照美国政府制定的这套游戏规则来玩。首先就是说，没有必要像这次的风电项目这样绕来绕去，通过那么多的企业作为中介，最后想绕过审查，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得到结果。我想主动进行安全评估，如果 觉得可能涉及到这些安全审查的时候，主动提出安全审查未必是一个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起码在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上，我想应该都是对投资人的一个负责的行动，而不要采取这种的试图偷机的试图这种取巧的方式去蒙骗美国这方面的审查，我想最后的结果只会导致记录更加糟糕。
嗯，那么我估计呢，这个情况呢也跟国内的这个向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这么一个常规分不开，大家习惯要规避这个一些规这个规章制度啊。好，那么韩先生您好像有话要说。
我就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是把它政治化了，就本来是一个民营企业的事情，
是，
那么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官媒这个很多的报道都是不实的，比如说他曾经讲到一个这个《环球时报》讲的说啊，这样是一个这个历史性的这个胜利，因为呢现在所有的这个案子以前这个外资委美国这个外资委审查案件是不公开的，是秘密的，现在呢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公开，这个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误导观众的一个说法。美国的这个审查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进程进行，当然就是说他要提供一些个资讯告诉这个对方我为什么拒绝你。那另外一方我们知道这个我说的这个政治化，还有一个就是说九月份习近平来访问的时候，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就是随团来参加他这个访问访美活动的，可见这中方对这个问题是把它抬得很高的一个政治地位，好像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碰撞，而不是说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经济官司。因为在美国像这样的公司诉总统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事情，不需要把它政治化。
嗯，那么就是说美国为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呢，就您所知他们在审查这个外国投资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比方说把一些国家列为他们的这个重点关注对象呢？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审查实际上是针对所有国家的。你要看这个外资委的这个成立过程啊，最早是在1975年的时候。75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会这个国会要求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呢？那么就是因为大量的日本资金进入美国，并购美国的这些公司，一下引起国会的恐慌，所以呢，他们就说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公司。现在这个组织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基本上是由美国财政部牵头，有其他像国务院啊，还有这个司法部啊、国土部啊，有16个这个机构一起来参与的。那么，他按照这个规定呢，所有的这些个国家安全，它有一个标准的，就是美国国会有12个条件，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来进行，不能说是我随便想，这就侵犯我的安全，这个影响我的安全，就影响我的安全了。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标准的，所以你必须满足这个标准，你才能够发出禁令，说你这个是违反安全，不得要撤资，要这个要停止。终止并购。
嗯，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立法和司法都是一个相当技术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这样的。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这个三一重工在美国的胜诉呢，这个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个中国能有一个公正的法律体系，但是在美国就是说美国的那个法律体系它是比较公正的，它不论国际的，所以说它在这个处理问题上面它就要比中国的法律要处理的公正。再一个呢，我更也就是说有这个方面的就是说和疑虑，就是说如果说中国的那个三一重工在美国，它就是有不合法的情况下，它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腐败。可能美国的官员也要遭到腐败，他把中国的腐败带到美国去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可能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矛盾，这个里面就是有说不清那种原因。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韩先生。
对，我就是回应他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所谓的这种病毒这种模式可能是在请引入美国这个机体，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还没有那样。这次呢，这个他这个案子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这个成功，哪怕是小成功吧，我觉得也是一个成功。这很大的这个关键，他们聘请了一个 一个很好的律师，这个律师呢是美国前司法部的这个检察总长，这个检察总长呢他知道怎么样这个运作，怎么样来去申辩，所以他的这个采取的策略呢就很明显不针对他的实质这个判决总统的禁令，而是针对他这个程序的正当来进行这个进行申辩，所以取得了成功。所以我觉得那么从中国的这个企业来讲呢，你应该在不要再等到官司发生以后再去请那些律师，然后在这个官司发生之前就应该按照美国的法律合规请律师啊，保证我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合规的，然后呢如果出到一些事情呢可以请这些比较优秀的律师呢来担纲替你来辩护，来保证你的这个权益。
那么刚才这个湖北的张先生提到，就是说他担心中国的这个官商勾结的腐败这一套可能会入侵到美国，影响美国，那么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会不会有效的防止这样的这个不正之风的侵入呢？
我觉得现在还讲说的很肯定也为时尚早，但是美国呢有很多反腐败的这个法律一套整个的这个机制，要是像中国这样的全面的这种腐败到中国来到美国来这个恐怕很难行得通，我估计可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这个法律上的挑战，而且我认为呢中国不应当把这些东西这一套在国内的那些腐败的做法带到美国来，那么否则的话呢法律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好，谢谢韩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三一集团在美国维权获得胜利，谁给谁上课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中共红色电波发向全球，西方强烈震惊。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一星期前，路透社发表长篇调查报告，称北京通过隐蔽电台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播放来自中国的言论。路透社说，他派出了39名记者调查全球4个大陆之后，在14个国家至少找出了33个电台，这些电台的幕后老板都是中共官办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呢，也成为隐蔽电台的重点覆盖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目前已经宣布对境内的相关电台进行调查。那么中共如何得以重金发射红色电波？西方为什么强烈震惊？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以及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请温云超先生来简单的谈一下，那么这次路透社有什么样的发现？
这次路透社的发现就是发现在全世界各地，包括在美国，特别是在华盛顿附近，都有一些电台被中资系统所渗透，甚至在 主要的内容提供上是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他们来提供播出这样的内容，并且他们很着重分析呢在DC 附近的一个案例，就是 WCRW 的电台，然后发现他们绕过了美国政府对投资对外国人投资电台电视台的规定，而转用租用频道的方式，大量播出由跟中国政府立场相近，例如在南海问题上完全是支持中国政府立场的这些言论。我想这个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其实跟我在此之前做的一个调查非常有类似。我刚刚好在半年之前吧，针对在美国的中文电视台做了一些调查，然后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也就是说基本上在美国的主要的中文电视台除了我们知道的新唐人这些之外，那基本上都是中资的背景，包括像美国中文电视、天下卫视、环球东方卫视、俏佳人传媒和中天国际台这些，并且有一些甚至是非常明显的超过了就是说如果按照美资公司来讲，他们可能没有超过美国政府设定的25%的限额，但是因为他们背后的资金的关系，我想这些都已经超过了这些限额。我想这些东西都应该引起美国 FCC 的重视。
好，谢谢温先生。那么说到这里，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温先生讲应该引起美国通讯委员会的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在此前美国方面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件，直到路透社记者打电话给他们之后，他们才猛然的意识到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它这个覆盖面也相当的广，为什么？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这个中国政府啊，我觉得还不是中资的问题，就是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大外宣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官方的资金，其实
对一个战略，他的这个这些所有的做法呢，我就知道很早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呢，近几年以后呢，加大了这个力度。那么之所以美国没有开始引起重视呢，我觉得主要是首先一个，我们现在讲这个电台啊，广播电台呢本来是一个很就是在处于一个衰落的一个领域，大部分人都不再听调幅的这个电波这个收音机，或者是这个 FM 这样的这个收音机调频的。那么所以呢，而且申请的这个 FCC 向 FCC 提出申请的这个是很多，他有时候会忽略这些问题。尤其中资的公司呢，就是中国政府资助的这些公司呢，他做得很巧妙，他是通过前台公司来进行掩护，来收购这些东西，而且他现在是采取一个，他一方面是自己拥有。一方面呢，他通过这个租赁这个空中时段的来进行所谓的宣传外宣，所以这个东西一下子不太容易被人发现，而且他又不主动的告诉这些个这些电台，我60%是控股呢是中国政府，所以他不会告诉你的，很多人都非常吃惊。觉得怎么搞的？这个我们搞的是在帮中国政府做宣传，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头。但是我觉得电视呢情况不一样，因为电视不要求没有那样的，就是说所谓有线电视和这个卫星电视卫视呢，它不要求这样的20%到25%的那个所有权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 CCTV 的这个 America， 还有这个像 RT 啊，或者这个俄国的电视。都是大量进来，几乎呢，像温先生讲的很对，就是说所有的华人的这个媒体，文字媒体也好，这个视频媒体也好，基本上是被中国政府控制了，除了这个大纪元，这个少数的这个大纪元和这个唐人这个电视之外，基本上都被控制了。但是美国现在呢，很多这个政策制定者也开始意识到中国大外宣的这个战略，就美中之间的所谓这个信息战、这个媒体战，所谓没有硝烟的这个战争，已经注意到这个东西，但是呢，还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像这一次的这个路透社的这个记者做出那么大的这个资源，使用那么大的资源把它查清啊，实际上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一个警钟，让大家更加重视到这个问题。你要看他的这个报道，他是三个长期深度报道。第一个是关于中国 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怎么样打压这个人权维权人士，第二部分是关于这个Sony 就是怎么样为了满足中国的这个监管审查而来调节自己的这些产品的，第三个就是这三部分就是这一部分。
好，谢谢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400120551。湖北的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我是说，我说的这个红色电波不只是红色电波、赤色电波的问题，最主要的，它现在它有这个红色、赤色这个文体已经都到了美国。这些红色游击队分子迟早是在美国是从事大规模的颠覆民主自由的。我要明确告诉这个嘉宾先生们，你们也要这个呼吁美国人民提高警惕，不能把美国的自由环境提供给这些不法之徒，因为他们在国内呢把中国人民都骗的都是已经都骗疯了。
对，
他现在想到这个美国去做这个广告。我说完了。
嗯，好，谢谢湖北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这个红色文化呢，是那个列宁、马克思这个指导下形成的红色文化，也不是说是毛泽东一手创办的红色文化，什么井冈精神啊、这个延安精神，我觉得他的就是共产党，他就是都是个骗子党，他就是抢夺了国民党的那个江山，他是造反得来的一个江山，他欺骗了老百姓，欺骗穷老百姓，为了打天下卖命，而到现在穷受穷的受欺压的还是平民老百姓，这个呢，我觉得这个红色文化传播到西方呢，美欧那边呢，我觉得美欧要警惕了，因为它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它是消灭资本主义，它是一种战略。所以说，共产党之所以说能够把红色文化去宣传到西方和美欧去，因为在美欧的市场有他们那个自由的温床，知道吧？你们给他很大的自由，因为你们是讲人权的，你允许他去传播，但是中国就不行了，你成为一个党派啊，你传播这个那个，他就说你是反革命。所以说，我觉得每个和欧洲要联合起来，要共同把那个共产党赶出去，知道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警惕。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好，魏云超先生，请您做一个回应。同时，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次是什么因素促使路透社派出这么强大的阵营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如此深入的这个调查和报道呢？
我想湖北李先生和张先生他们都提到了，就是说美国的这种自由的环境，也就是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充分保护，会不会被中国所利用？其实在此之前，两年前的在西方的媒体的记者的签证在中国受到限制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是不是也要限制中国派往美国的这些媒体记者们的签证？但是最后这个问题不了了之，因为我想如果美国在这方面做出限制的话，很有可能会动摇美国的国本，也就是他们美国最为重视的价值。在这点上，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没那么悲观。其实从 FCC 本身的相关的规定和条款来讲，其实已经也有体制的办法去对付这些事情。例如像路透社报道里头提出的那个 WCRW 这个电台，华盛顿地区的这个播出的这个电台，因为美国电台的在设立的时候、申请牌照的时候，都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叫本土化原则。也就是说，你这个电台播出的内容必须符合本地社区的需要。那我想，如果中资的机构或者是某些公司租用了这个电台的频率，然后播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些内容的话，它毫无疑问是跟在地的居民没有太大关系，违反了这方面的规定。所以这方面就是说 FCC 是完全可以依据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对这个问题做出调查，并且很有可能去可以把他们的牌照给收回来。那如果对背后控制的资本的进一步调查的话，也可以考虑从这个20%的资本准入这个门槛这方面做出相关的处理和一些处罚。我想这方面我觉得并不用太担心。路透社有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我想会引起美国政府，特别是 FCC 这方面的警惕。我想相关的调查其实是可以期待的。那至于路透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一个调查，其实大家 应该说这个问题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美国打开所有的开路的或者是闭路的渠道背后那只手和那些影子，例如我很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像天下卫视，它就完全是由广东省的广视传媒有限公司，也就是官方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的全资子公司来收购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电视台它本身的它的偏向性何在？我想这个是，只不过这次路透社是把大通过报道呈现了出来，但是通过他们的调查我们才发现问题居然有这么严重。
好，温先生，您的那个声音现在好像有点不是太顺畅，我们来先接一通电话。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对，你好。我这边效果不是很好。那个，就第一个话题，我想问，这个三一集团背后有没有中共的受益啊？他为什么要收购军事基地周边的这个公司呢？他们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然后，关于第二个话题，我是这样想的，中共就是用这种资金渗透慢慢的控制这个国外公司成为其喉舌，这是他们控制国外机构的一种常用手段。他们是对内的话就直接用这个行政手段直接在这些机构里面设立党支部了。我觉得类似的事件我们经常在那个香港的高校啊媒体中经常能看到这种模式，甚至就是说在台湾地区也有这种案例。然后那个我觉得最恶劣的就是说台湾以前有一个媒体，然后他那个原先那个主编因为坚持独立的这个报道然后被那个买凶殴打，然后国内就更不用说了，就比如说龙灿先生啊那些记者基本上都是被打压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次不同，这次中共把这种模式用在了美国，然后像以前那种情况下，美国可能由于不是他们管辖地区不可能对这种行为做直接的处理，但是这次是不同了，美国可以这样做。我想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本质事件可以成为其他地方处理中国这种渗透的一个范例呢？
好，谢谢。
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新闻自由向那个舆论管控的一次正面的交锋。
好，谢谢，
具有一定的意义。
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很好的问题。韩仁，请您回应一下，其实就不管是三一一集团在美国购买这个风电厂，还是中国的这个媒体通过这个隐蔽的管道进入到西方，当包括美国，那么他的这个意图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三一的情况呢，可能主要还是从经营出发，他没有想到他正好在这个美国海军基地旁边。这个海军基地呢，实际上是在试验很多的新武器，包括所谓的无人驾驶机的那个一个地区，所以非常敏感的地区。那么从这个红色电波这个不是从国际广播公司他们这一块来看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那他就是要改变。就是要替美国人民洗脑，让美国人民呢同意这个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支持中共的现行政策。我们看他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在这个香港问题上，基本上是完全按照中国的这个政策来广播来报道的，说他没有保证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新闻独立性。很明显呢，他的目标就是要影响美国的政策。那么至于要明显的美国政策的话呢，你必须要符合美国法律，你必须要注册，你是外国的这个代理人，你必须要注册。但是他没有进行这样的注册，大量的把这种宣传这些言论投放在美国市场，就是说中共的宣传机构已经是完全渗入了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但是现在影响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知道，所以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要值得高度警惕的一个事情。
好，谢谢韩先生。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我们从路透社的报告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中共这个官媒国际广播电台在世界各地大概有三大代理人，一个呢是在欧洲芬兰，另外一位是在这个美国，那么还有呢是在澳大利亚。那么其中呢在欧洲芬兰的这位说呢，他说他每年是获得 了几百万欧元的这个资金。那么在澳大利亚的他拒绝评论，但是在美国的呢，路透社是调查发现，他购买这个电台呢可以花几百万美元，同时租频道呢，每年可以花上几十万美元，但是这些频道并没有播放任何的这个广告。那么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当然就是从中国方面过来的。那么我想问你，就是中国是怎么样得以用这个重金来播放自己的这个红色电波？
我想首先他如果是大外宣的项目的话，他的预算都是数以百亿计，所以欧洲说他们芬兰那边说他只是拿到几百万欧元，在我看来可能这个说法可能太保留了。并且从那个现在红色资本对美国的这些媒体控制来看，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些大外宣的资本包装成一个普通的民营的资本进入美国，然后再用这些公司去租赁频道，或者是收购一些卫星电视，或者是有线电视网的一些电视一些频道。我想这个他们都是很容易实施的一个情况。例如我给你大家举个例子，就是 ICN 国电视联播网，这是在美国几大城市都能看到的一个中文电视频道。它的背后的资金就是俏佳人，那俏佳人其实是在发的一家是从事发行的一家公司，当然他现在在整个产业已经遍及了各个行业。那这个人从公开的资料可以查得到，就是说他是跟李长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私人他们的老板李燕跟李长春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好去猜测，但是实际上李长春已经多次视察过这家企业。我想如果中国外宣资金是通过这样的以官方关系在美国进行大规模的这种频道的租赁收购然后内容的制作和播出。
好，谢谢温先生。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就是当然是前面您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它是针对当年日本的资金大量进入中国而设置。我想问您，就是现在的现在中共的这个资金大量的红色资本大量进入美国，和当年日本的资金进入美国，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之处？
我觉得主要是战略意图上面完全不一样。中国的这个像这个宣传大外宣的这个战略，完全是要想占领这个美国的媒体市场，媒体这个主流媒体，然后呢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为他的这个政策服务的。那日本呢，基本上是从经济这个角度来想占领美国市场。这个我觉得这个两点还是完全不一样。咱们中国呢，一方面想占经济市场，同时呢，更重要的他比较注重这个政治上的这些考量。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我觉得这个你必须所做的一切必须要合法，要合规。那像在美国的话，一般你来投资，首先大的公司里都有一个合规的这个管理人员来保证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合规的。但中方的很多的东西它就是不合规，不就是想通过这些个耍小聪明，想绕开这些监管的这个程序，那么肯定会适得其反。
那么在这个中间我们也看到一个利益问题，就是说呢，一方面是外资呢他希望进入美国，另外一方面这个美国的政府他也看到自己的这个利益，他肯定是欢迎外资来投资进入到美国，那么使他能够有利可图。那么您认为以美国现在的这个体系和制度，能否在这个得失之间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呢？
我觉得因为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你不可能这个对所有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进行监管，进行这个指控。那像这个我们讲这些电台，每个人都是亏钱的，每年像那个在我们这个劳登康体的这个地方，每年都是几百万亏。他没有人这个外资进来的话，他肯定就会破产，他已经关闭过几次，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资金，中共的资金进来以后，当然是救活了他，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还没有想到他引起的这种负面的这个作用和效果。
好，谢谢韩先生。那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从另外一方面说，作为一个华人在美国经商，他要注意哪些红线？
我想这毫无疑问最重要一点就是法律。我想在美国来讲，其实任何人经商，我想最法律是一个绝对不能碰的红线，因为后果可以说是非常之严重。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在美国做媒体还是包括经商，还是要尊重美国本身 一直珍视的最基本的一些价值准则。我想在这方面不要试图挑战美国民众，要不然可能后果会很严重。
嗯，韩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作为一个华人，如果在美国要进行经商活动的话，他要注意最关键的是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你要是想发展的话，你还是首先你要针对美国本土，
嗯，
而且我觉得要符合美国的这个文化，
嗯，
美国的价值观念，符合这个，当最重要还是符合法律，
嗯，
否则的话你这个会不会发展起来？像包括这个外宣，大外宣的这个做法，你实际上是砸钱进去，但实际上适得其反。你知道美国民众很难认同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所谓这些意识形态这些东西的，最后就是把这个纳税人钱像打水漂这样浪费掉了。
嗯，总而言之呢，这个已经进入民主的这个文明政治的这个时代的民众呢，是很难让他再回到这个认同独裁专制那个阶段的哈。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和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同时呢，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缅甸大选，民主进程是否得以突飞猛进，以及中共软实力如何压倒世界小姐大赛。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